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读了、听了、记了，也去行。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将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的没有哈 ？OK，OK，OK， 好，好，OK， 好，好，今天的经文哈 ，OK， 最近的这个叙利亚的地震，大家有追踪新闻吗？我看到的最后一次的讲的那个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 3.7万的人。其实在这个土耳其的地震之后，在2月16号报章也登了，菲律宾的中部凌晨2月16号的时候也发生了 6.1 级的地震。然后这几年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也最新的估计显示，从2020年1月1日一直到2021年12月31日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与新冠大流行直接或者间接而死亡的人数大概有1490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些的数字的时候，听到这些天灾人灾，哎，天灾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所以雅各今天他在这里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本来就是过眼云烟，转眼之间就消失了。雅各说，人的生命就好像云烟一样，就是像雾一样。在新加坡应该很难看到雾哈，只有在很乡下的地方还看得到，在我老家还看得到哈。早上六点这样，你要在六点也要看天气哈，六点这样你还可以看得到雾。可是这个雾一段的时间，可能六点半七点太阳一出来，这个雾就怎样，马上就消失了。所以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人的生命就好像雾这样，很短的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在耶伯记里面，耶伯也说什么？耶伯说，我的日子比说还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然后他说，在8章9节，他说我们的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摩西，我们以前也看，也说过这篇的诗篇。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小时候我们会盼着过年，可是转眼之间人生一半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期盼过新年。同样的，儿女小的时候我们期盼他们长大，可是转眼之间他们长大了，他们以前小时候可爱的模样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会引发这个的问题是从13节，雅各说，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弟兄姐妹，这里的你们是指谁？这里的你们，有人说，哎，雅各在这里没有称呼弟兄们，所以就是什么，所以这里就是说，是对教会以外的人说的，不是对教会里面的人说，是吗？雅各在4章1节，他 他曾经也很严厉的对教会里面作恶的人称呼他们什么？称呼他们淫乱的人啊，他没有称呼他们弟兄们，称呼他们淫乱的人啊。然后今天的经文在十五节里面提到主若愿意，这句话主若愿意就证实了雅各的对象是信徒。而这里指的是谁？这些的信徒是谁？这些的信徒是指一群商人做生意的人。犹太人在古代世界中是非常出色的生意人，其实现在也是，对不对？按照经文来看，这些商人是怎样？这些商人是有来往其他的城市做生意的，从这里去那里，从这里那边去这边，往来各城市。而这样子的往来是需要怎样？需要巨大的花费的，需要旅费。所以这样可以往来城市的人，这样子的商人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财富，要有一定的钱，你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才可以付得起这样庞大的旅费。此外，这种可以来往各地的商人怎样？你必须经过当地的政府官员的授权，你必须拿到那个 pass， 你才可以来。你要拿到 pass， 你要申请到 pass。 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你说当地的政府会欢迎这些商人吗？会吗？会，肯定欢迎。为什么？当地的政府还特别给这种所谓的移居的这些的商人，犹太商人奖励，给他钱，欢迎你来，我给你 pass，我不是给你做 PR 而已，给你 citizen。 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有钱，他们定居在哪里，金钱就会滚滚而来，生意就会蒸蒸日上。所以这段的经文他所说的情况就好像这样子，我拿着一张地图哈，然后这个点我点这里，这里刚刚开始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做生意一定是有好的机会，那么我就要去这里，要去闯一方天下，起码我要在那里我要住上一年，我相信我去这个地方我一定会赚钱，我一定会发达。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人，雅各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回答说什么？他说人没有权柄，人没有权柄为自己的前途做任何肯定的计划。为什么？他说因为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瞬间就消失了。但现在你们，第十六节，但现在他斥责他们，但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的自夸都是邪恶的。刚刚过的星期一，政府已经将警戒级别调到绿色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在公共交通可以脱下口罩，不用戴口罩。我想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对于这样子的消息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耶，不用戴口罩啦，另一种的反应就是有人还会继续的戴口罩，因为担心不知道几次又被传染，又会影响到家人，所以仍然有人会戴口罩。结果在政府公布几天之后，新闻报道什么？新闻有一则新闻，那个标题是写 Bishan 50多人聚餐近半数中招，餐馆即暂停营业。那个消息一摊转绿之后，好像过了两天这个消息就出来了，50个人中招，因为去一个聚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等一下崇拜之后我们也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等一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下一秒。最近云顶的那个事件，是不是那个车，整辆车发生意外，几乎整辆车好像都好多七八个人都死，都是来自槟城的。他说什么？我不知道最新的情况是怎样。那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他是说那个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怎样心脏病发作，所以就撞了。没有人知道他那里知道心脏病发作，弟兄姐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预知。在箴言27章一节，他也说了：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啊。耶稣也说过一段的比喻，他说了一段无知的财主的故事。他说这个财主，这个人为了收藏自己的出产，那个出产就会是他的钱，对不对？他为了收藏他的这个些的出产，他的钱而伤透脑筋。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21节，他说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的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货物。所以最后他就怎样，他就建这样子的仓房来收他的房产，收他的财产。然后呢他说什么，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竟然对自己的灵魂说，结果怎样？结果当他准备一切都准备好了，他结果两脚一伸，没有命去享用了。经文说什么？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准备好了，就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雅各说，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新加坡本地知名企业家创新科技的创办人沈旺福1月4日就离世了，享年67岁。大家都说他是英年早逝。有人说，你要知道生命是什么，你只要打开报纸，看一看新闻你就知道了。刚刚过的这个星期五的新闻就报道了这个67岁的这个好莱坞的动作巨星 Bruce Willis，认识吧？我可能年轻一代的可能就不认识哈。Bruce Willis 他怎样？他拍片已经超过了40年，去年3月就宣布他患了这个失语症，而息影就没有拍戏了。无料就在这个星期五，过去的星期五，星期四16号，他的家人就透露他的病情就恶化了，被诊断出失智症。然后呢，五年前有一则新闻轰动全世界的，在泰国有12名足球少年和一个教练，你们记得吗？12个少年跟一个教练，他们下雨天为了躲避那个雨，他们就躲进那个山洞叫做美人洞哈。结果就这个雨，这个水就淹进去那个洞内，最后他们还是成功救出这些人。哎，前天的新闻报道什么？这个被救出的其中一位的17岁的这个足球少年，他在英国留学猝死，死因不明，也是刚刚过的新闻。在雅加达有一名母亲，她在开着引擎的冷气的车里面喂她宝宝喝母乳。她为什么躲在车里面呢？因为他家淹水，就在车上喂宝宝喝奶，喂母乳，结果喂着太累了，身体压住宝宝，导致宝宝 自息而死。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啊，生命是很脆弱。因此雅各他在十三节说，你们是在十三节说明天怎样我们不知道，竟然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你们竟然在那里夸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他并不是反对赚钱哈，不是的，雅各并不是反对我们去赚钱或者有这种赚钱的欲望。雅各在这里他是针对那些以为靠自己就可以的心态，靠自己这种自夸的心态。而这种自夸的心态是轻慢神，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赚钱就成为他们的首要之物，赚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别的不重要了，包括神。雅各在之前的一章，第一章我们读过的第一章十到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有钱的人跟他们的财富跟他们的钱就像花一样，最终就会凋谢。这里今天的经文雅各说什么？人的生命就好像云烟一样，尽管曾经存在，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生命一停止，一切就会过去。弟兄姐妹，我们无法预料，无法预知未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雅各的答案是什么？雅各的答案是要依靠上帝的恩慈。雅各的答案就是要我们依靠上帝的恩慈，不是依靠人的谋算，同时要去行善。所以在第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要去行善，在活着的时候去行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他并不是在反对人做计划，我们人是需要做计划的，对吧？我会为孩子做计划，为孩子诶要读哪里，读什么，要怎样，我们都会做计划，我们会为我们的家庭做计划。所以雅各不是在反对人做计划，而是要我们清楚知道上帝是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掌管着我们的未来。雅各也不是因为或者这些商人要追求更多的财富而责备他们，不是的。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这些的商人，他们所作所为并没有把神放在中，并没有把神放在中心，他们在自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并不是物质的问题，我再说一次，这里不是物质的问题，这里是属灵的问题。我最近听到好多被骗的事件，因为想要更多钱被骗去了，因为想要得到感情，人得不到钱被骗去了，也有因为有钱，我原本就有钱，所以被骗，没钱也被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清问题，这里不是物质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在雅各书我们已经说了，真信心，真信心，你真的信吗？如果我们真信心，有真相信，我们有真的信心，那么我们说我信，那么我们就要相信我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就要相信我们的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那么我就不会自夸自己的能力，我不会靠自己为了要赚更多而去行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为了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我们有真的信心，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是句句写真实的， 那么我们就不会去依靠钱财，我们不会单单依靠钱财。我们可以赚钱，可是我们不会单单去靠钱财，我们也不会去依靠世界了。弟兄姐妹，这里的自夸是指什么？这里的自夸是指为自己的成就和计划而自夸，是靠自己的能力而自夸。第十三节里面提到的罪就是自夸的表现。这些的商人，他们不将神放在眼里，甚至无视神的存在，无视神的存在，光顾着计划，盘算自己的未来。但是雅各告诉我们，明天将如何，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的。正所为什么？有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是一句千古不变的金玉良言。所以十五节说，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中国有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叫做橡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单单出版基督教书籍的。这个出版社的创办人就是这个许国勇弟兄。他推出的书有《基督教要义》、《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加尔文传》，还有提摩太凯勒的《慷慨的正义》、《婚姻的意义》等等。他出版这些书，对于这个许国勇弟兄，他走上这个文字侍奉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2010年，他就自己写了他这样子的三年文字事工的一个的回忆录，自己写，说到了他的这个心路历程。他说，当他清楚上帝呼召他和带领他要离开他原本的工作，他也是原本在一间出版社工作，而这个出版社不是出版基督教的书籍。他说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什么？首先反对他的人是亲人。他写，我读他写的东西哈，他说我的父亲认为我疯了。他说不过我很理解他的反应，因为当初他听说我在教会里每个月交11奉献的时候，他就曾经跟其他的亲朋好友说他的儿子疯了。然后他说，我的哥哥说我父母供我上研究生简直是白供了，就是读到了 master 白供了，白读了，还说要从郑州赶到北京找我现在的老板来评评理。他说在我辞职加入橡树出版社后，三年里面每一次我的父亲跟我打电话，他都会劝我能否从现在的工作辞职再回到原本的出版社里。他说过去的工作的领导也劝我不要辞职，甚至还提名我为当年的优秀员工。他说教会里的一些曾经因为辞职后来苦苦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弟兄姐妹，也好心的来劝我不要辞职。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更是含蓄的来提醒我要想好以后的生活会很清贫。他想说接下来他有面对养家的挑战，想因为公司收入不高，妻子又全职在家工作，所以他们只能过一种清贫的生活。但对于这位许弟兄跟他的妻子，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工作的收入并不是衡量一份工作的好坏的唯一标准，最重要的是工作要有意义。而且我感觉这几年 就是这三年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几年。对我而言，这几年中经过我手编辑出版了那么多的基督教的图书和杂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许国勇弟兄他坦诚自己内心里面是有挣扎的，但是他们也真实的见证了上帝的信实和供应。他说什么？他说你瞧，你为上帝所舍弃的，上帝依然会给你补回来。在2016年的前几年，我不清楚那个年份，所以我会说前几年，他的两岁的女儿因为意外堕楼而死。两岁的女儿，许国勇弟兄就在他的女儿堕楼身亡之后，他写了这一段的文字。我只能够用来读，但是我觉得这段的文字真的是太好。他说，他对他的女儿说，他说乐意，你不只是活在爸爸妈妈对你的思念里，也不只是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他说爸爸相信，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你，可你依然还在那里，而在末了的时候你还会复活。弟兄姐妹，这个是生命，你还会复活，你会与爸爸妈妈重新团聚。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现在依然活着。弟兄姐妹，生命是什么？许国勇弟兄他接着他写，他说爸爸相信，你就活在上帝的应许里，你活在爸爸妈妈向上帝的，你活在我们每一次阅读圣经的那些时刻，你活在我们对上帝的每一次敬拜里，你活在我们与其他信徒的每一次相聚里，你活在我们向其他人传福音时的每一次见证里。他说因为爸爸相信，在与上帝还有众圣徒团契相交的那些时刻里，爸爸不仅是与上帝还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徒沟通，其实也是包括你在内以及所有已经在主里睡去的圣徒沟通。而每一次我们向不信主的人宣告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其实也是宣告包括你在内以及其他逝去的圣徒将来的复活。这一段的话震撼到我，这一段的话也深深的安慰到了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许国勇弟兄他对上帝的那一份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的那一份的信是真的信，许国勇弟兄才能在他的幼女两岁的女儿堕楼身亡之后写下这样子的文字。他是从他所信，从他所信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让他从这个的悲痛当中仍然可以见证上帝。故事还没有结束，在2016年许国勇弟兄他到美国开会，结果遭遇车祸身亡。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件，而这样的一个的事件其实在催逼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 John Piper 还有一个口号，他说什么？不要浪费你的悲伤，不要浪费我们的悲伤，请珍藏好你的悲伤，并且运用它的力量，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国勇弟兄的生命，他对信仰的执着 他对上帝的坚持。许国勇弟兄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服侍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服侍了中国的读者。他所服侍的出版社不是一桩生意，许国勇弟兄不是一个商人，他所做的是一份的使命，他所做的是一份对中国基督徒的灵命灵性迫切的需要的使命感，他所做的是一份对上帝的爱，对教会的爱。而正是这一份的爱激发了他走上了这个文字侍奉的道路，把神所赐给他对文字和神学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赐，透过书籍出版，造就中国的信徒，造就中国信徒的灵命，建造中国教会的事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太多的不可预测。就如雅各所说的，其实明天怎样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明天怎样我们并不知道。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在这些种种的不确定的里面，在背后却有一个东西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有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并不是一篇丧礼的讲章，但是我们不能只有在丧礼的时候才听这样的信息，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害怕生命的不确定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生命的不确定性。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的计划交托给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乃是依靠，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靠我们的上帝。即便我们的计划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但我们仍然要选择相信我们的上帝。愿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都可以成为为上帝而活的使命。我们的主也说，我把这些的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患难，但你们要放心，你们可以放心，但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有许多的人失去盼望，特别是这个的疫情之后，很多人对生命失去了盼望，很多人对活着失去了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希望我们掌握这样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样的盼望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你知道没有盼望活着的人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不单我们有盼望，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拥有这样子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带着盼望，我们可以依靠着我们的主，即便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最后的一刻，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都跟我们同在。刚才我们提到了许国勇弟兄，在人看来，他们的这个家庭充满了不幸跟苦难，对于他的妻子 是那么大的打击。然而他们的生命，我再说一次，他们的生命并非就此结束，他们的生命仍然在被人传扬，被人分享，被人做见证，他们的生命在永恒中，他们的生命在永恒中还要欢乐团聚。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花一点的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是的，慈悲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的，愿主今天你的话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真是让我们有迷失的人借着今天被主你寻找回来。主，愿主你的话也成为我们当中的安慰，把受伤的心灵得医治。主，愿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